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专家论坛啊。这一期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小朋友，他叫做 Emily Chou， 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叫做燕窝，我们平时都喜欢这样叫他。燕窝，请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我是 Emily Chou， 然后一般很多人会叫我燕窝，然后我是一名10年级的高中生。
这一期节目呢，就是请到你来啊，其实因为你跟其他的高中生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尤其是在一些关注或者帮助特殊群体的这个方面，您能给听众朋友们介绍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吗？就是
其实我大概是在9年级的开始做义工，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在这儿的高中，就是你必须要做义工你才能毕业，对吧？
嗯，
所以我就被就是好像被一个另外的一个叔叔介绍了到一个团体叫 International Buddy。International Buddy 是专门给这种就是他们在那叫 AWA， 就是有 ADHD、有 autism 或者有 Asperger 这一类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些小孩 either 会有就是认知的一些障碍，或者会有一些就是说话呀 communication 这种障碍。然后刚开始我是想着去那儿教跳舞来着，因为我就是平常
跳
很多
舞，
对吧？可是后来发现，因为他们大概可能90%的那些小孩都是小男生，你知道吗？所以就很难教他们跳舞。所以后来我就是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还就是做了那种陪他们就是去什么学校的那种镇里面去玩游戏，大概每周就是去一个小时多。然后后来发展到就是读书，我开了一个读书会，刚开始大概有8-9个人来试，然后现在我的读书会大概暂停在4个小朋友，然后每周我们都会读一个小时的书左右。
OK， 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说你说这些都是小男孩，大概是多大的呢？
大概是9到13岁左右。其实这些小孩就是什么年龄都有，有很小的，有很大的。可是他们说就是这种 autism ADHD 在3岁之前如果被查出来是是可逆的，就是你可以想办法去治疗，然后做那种东西。可是3岁以后差不多就不行了。
OK， 那这个组织就是 International Buddy， 它是是一个类似于非盈利的机构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首先我觉得
他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然后一般就是只收捐款。然后他们就是刚开始开的时候好像只有游泳，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帮，就是来做义工，然后他们就发展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就是项目。就是
他们是会比如说会就是去组织或者去怎么说呢，就是收集这个 ADHD 或者是 AWA 的这些 information， 或者把他们就是聚在一起，然后这样做义工的人去了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时间或者人群，是这样
吗？哦，对，是，其实他们这个系统还挺复杂的，就是小孩很多，然后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项目可以去做，像游泳啊、篮球啊、像读书这样子的。然后他们会分类，然后小孩想去什么样子他们可以去报，然后义工想要教什么样子的他们也可以去报，所以这样子
就是互相匹配
一
下。
对，
所以 go back to the topic， 你说你在这儿开创了这个读书的 club， 对吧？这个是原来有的项目，还是因为你是怎么想到就读书的 club 呢？
其实是读书好，他们就是一直想要去成立，也成立了 一个 reading club。 可问题是就对这种 ADHD autism 小孩来说，其实读书对他们来说比运动更难一些，因为像他们就是如果去打篮球啊，去游泳啊，他们做这种事情他们就是一直在动，然后对这种有 ADHD 的小孩就是他们就会很就必须要动，
对，
所以读书就是坐下来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就是老师就是他们想办法组织玩散，因为就是这小孩就坚持不下去了。
Make sense。Yeah， 那在这个 process 里边，就是说你 take the lead， 对不对？然后组织了这个读书的 club， 那你是怎么样去让这些小朋友们 focus on reading 的呢？就或者比如说你们平时都 read 什么？这个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技巧啊，还是你 somehow 你就 get this point？
感觉也是磨合过来的，因为从刚开始其实挺困难的，因为就是刚开始有这些小孩，我是。就是去就是有 reading club number one， 就是第一个有个另外的 reading club， 我去就是旁听了一节他们的课，然后所以我开始做我的 reading club 的时候，我就是可能 follow 了很多他的那些习惯，所以他们是每个星期就是一起，可能每个小孩读一页，然后他之前会做好那种问题，然后发到那些群里面，让那些家长让小孩那个准备好了答案后，然后来上课。可是到我这个 reading club 来以后，我发现就是那些小孩就是比他们那小孩就是的 comprehension level 低很多，所以我只能可能先读，然后我就是现场给他们就是弄一些 questions， 就是弄一些问题，然后让他们去 answer。
就是相比较之前的话，那么其实我想说这样，如果这给了的问题是家长代替孩子们回答的话，然后只是说聚在一起来让孩子来 practice 这个 answering， 是这个意思吗？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第一个那个组织他们的问题，就是很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只能父母就是告诉他们这个答案，然后让他们来就是可能就是跟我讲一下，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我的 reading club 就是我不希望父母参加，
对，
因为对
他就不是孩子在 read，
对，因为之前是父母坐在小孩旁边，然后他们是就是在 zoom 上搞的、
okay.
所以在我这儿我就是不搞 zoom 就搞线下的活动，因为我就觉得可能如果我去指导他们，可能比他们父母就是直接把答案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再来跟我说会好一些。
嗯，我觉得这样会好很多，因为毕竟是小孩子在 reading 嘛，这个 whole purpose 你、对吧？那他们是因为你把这个活动做成了线下呢，还是说其实他们更喜欢你来做一些讲解，或者他喜欢自己去阅读？
我觉得就是线下更好，还有个事情就是他们可以跟别的小朋友交流，就是在网上他们可能就是自己坐在那儿，然后跟父母就会是个挺枯燥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那你的 passion 呢？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大概多久了？就是 reading club。
现在可能一年半，reading club 就一年，就是开始做义工可能一年半。
OK，
passion 可能就刚开始也就是为了做义工而做义工，就是我感觉你到这种做义工的这种组织来说，这种 organization 就是那么多小孩，大部分的是为了做义工而去做义工，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发现就是越教他们，就是其实我学的更多，你知道吗？就是通过。感觉就是 especially 就是我们就说读书这件事情吧，就是通过教他们读书，我就是可能提高了就是 patience， 你知道耐心，因为其实就是挺就是他们就是很难就是一直focus 在一个件事情上，所以我就需要反复的就是跟他们说呀，必须要看这个哪一page啊，哪个 chapter 哪个章节，所以就是耐心。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反正每周读书对我来说也是个反正是个锻炼，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锻炼，
对你来说是个提高耐心的锻炼，
对，或者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训练 focus 的，
而且可能对我来说我的就是可能读书能力也 improve， 因为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不会那么慢的去，可能他们读一个 page 我自己读可能就两分钟就能读完，他们可能需要十分钟才能完全的把每个字儿、每个 sentence 联系起来。对，
那你是 就我这个情况，我觉得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对不对？那么喜欢刷什么短视频？那 for example，
很快。
如何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慢下来？我觉得你这个 position 首先做得非常好，因为可能大部分人去了他就会没有耐心了。我觉得训练耐心其实很难的一件事。他可能为什么你说之前这个没有成立，没 run 起来，是不是因为大家哦去了觉得哎我太没耐心了，就 give up？
主要是小孩没耐心，然后就是我们的做义工的也没耐心。
但是小孩没耐心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就是ADHD 对不对？
对，
他这是 expected。所以作为一个大人啊，就是没有耐心，然后你是如何在这个 case 里 pick it up？ 你知道吗？就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训练。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做义工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同理心，你知道吗？因为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看世界的那个就是 lens 跟我们是特别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像我们就是很快，我们觉得是正常的节奏，可对他们来说就是我们在干嘛，就是我们特别快。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他，我们得要就是真的去理解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这一点其实蛮 critical 的，就很，这是你自己体会出来的吗？还是通过做义工之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难教，就是得要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在教他们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可能你不 understand， 可是可能你就是理解不了，可是如果你在他们的角度上就是试图去理解啊，就会有帮助对他们来说。就刚开始可能不理解，可是你就去试，可是然后你越去理解，然后到后来就越明白。
哦，能举一点例子吗？就是一 one two three example 之类的，读可以不是读书或者其他的，就是说你理解了他们的世界这种例子。可以。
就是可能就是有个字叫 overstimulated， 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就是这些小孩，就是我发现有时候可能他们会发呆，可能就是有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去回应，因为他们中间就是感觉就跟他说话有个墙，他跟你说话因为他想的事情很多，可能就是上一秒就是上那天我们 Christmas 嘛，就是圣诞节，我们有个大的 party， 就是专门那个做那个姜饼屋在那儿，就是有个小孩我带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那儿弄那个糖霜，然后有前面有个小孩在那儿跟他说话，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糖豆撒了一地，然后他手上粘着那个糖霜，然后前面又有小孩跟他说话，然后他那个糖豆在地上噼里啪啦的，还有父母跟他说要快点把手洗干净，然后把地上的那个东西擦干净，然后在那时候他就懵了，你知道吗？因为就是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然后他就僵了，然后后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们这种自闭症，就是如果一旦就是被很多东西突然的就是猛，就是他就突然的就不行了，然后他突然就坐地上，然后就不行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你这种可能我们就是会一件一件事情去做，可是他们就是他们想的比较 direct， 比较简单，所以他们不知道就是突然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其实是跟环境去 interact 有一些障碍或者问题。
对，因为他们像我们可以想。就是一下想很多事情，可是对他们来说一下只能想一个事情，所以拿太多事情去刺激他，就是对他来说就是是致命的，我觉得。
哦，所以 overstimulated
对。
OK， 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上一期刚刚采访过一个临床心理的医生，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自闭症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自闭症他说这个其实我们叫自闭症嘛，但其实它不是一个病，它只是一种症状，你知道吗？就是临床的症状。然后现在今天听你讲这个真实的 case， 好像就更清楚了一些。对这个，
我也觉得，就是他们，可其实他们就是体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这些小孩不一定都是自闭症，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每个小孩都不一样。所以就是通过这种做义工，你也可以发现，就是你看到的，就是只是一种。就是你去体验世界的方式只是一种，可是他们就是，然后可能我们跟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 世界是多彩的，
嗯哼，
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会一直的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可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觉得是对的，就是只能去做对的事情，你知道吗？
那如果说啊，就是说你现在接触了很多这种小朋友，如果站在你的角度上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了，大家应该怎么做？就是尝试去理解他们，有一些简单的建议。
就是如果要遇到这种小孩，
对对对，跟他
该怎么做？
或者如何变得有耐心？
可是其实。也是个很，就是感觉也是被锻炼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对这种自闭症儿童也不是从我开始做义工以来，其实我两三年级就是班上就一直有那种自闭症小孩，然后在这种学校嘛，其实在他们不会被送到特殊的学校，他们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班上，然后有一个老师去管。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老师都特别喜欢把这种小孩坐我旁边，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话，然后就带着他们，你知道吗？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从小都是比较的，就是老师跟他们接触，然后所以我长大了就长大一点，我就去做这种 volunteer。
OK。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就有这个 experience， 对吧？
对，因为对，在这种，因为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在也不多，可是这些小孩是的，然后就是可能跟你一个班，你知道吗？就正常的去处理。
那老师从小就发现了你的，
对对，
你的
挖掘了、这个、
挖掘了你的才能。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分人，就是去那个能不能去理解这种小孩。可是，反正就是。有点耐心吧，可是其实我看这种 volunteering， 其实很多父母、OK， 就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的。我记得就是像我读书会有一个妈妈，就是特别的好，就是对她小孩，就是基本上，其实他们很多这些母亲都是对他们小孩特别特别的有耐心，然后会带他们去很多不一样的这些活动，去，因为在家。他们就会这小孩的病情就是其实会越来越严重，这种症状会
重症状，对对，
所以这些很多这些妈妈们都是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可是也有父母就是比较没有耐心，就是像就是我们建管也跟他们联合过一次活动，就是我们射箭，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也有父母会不耐心的，就是感觉如果你每天都跟就是因为像我们做义工的、我们每个周就只是一个小时，对吧？看这小孩，可是这些父母是每天好几个小时都跟他们都得就是去管他们这些小孩，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挺累的一件事情。
OK， 刚才你提到了建管哈，建管之前做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带这些孩子射箭。
对，就是其实就监管的非盈利以来没有这种就是也一直就是没有做什么活动，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让这些小孩去体验一下射箭。可是其实射箭这个东西也比较难，因为其实挺危险的，你知道吗？就是
他们就是，但是他们比较小吧。
对，他们比较小，可是其实之前也是犹豫的，
就是你找到了合适的这个工具啊，合适的场景，其实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
准备。你说比较危险是怕他们伤到自己。
对，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自闭症小孩，他们还有一个就是东西，就是他们可能没法控制他们自己的
情绪嘛，
情绪和自己在做什么。很多小孩，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就是我们让每个义工想要管这小孩就一对一的去管这小孩射箭，然后他们之前来我们先培训他们怎么射箭，然后怎么去看着这些小朋友，然后后来然后我们用的箭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用的那种海绵箭头，因为还是怕就是管多了也可以，可是还是觉得就是万一出什么事儿，所以我们可是后来还行，后来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活动还行。
还行是怎么样的一个 outcome？ 就是大家觉得、
就是、
他们觉得很开心，
他们觉得挺开心的，肯定。然后可是后来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做一次，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可以再做得更有秩序一点，因为感觉还是有点乱。后来
第一次嘛，第一次还是正常的。就是那么他，你说他们觉得很开心，就他们的开心是正常一样的开心吗？就能看出来吗？还是用其他的表达方式？
这个也看，但是谁每个都是个个体，对吧？
哦、oh. ，
有一些就是会很开心，或者可能如果有些小孩 nonverbal， 就是不说话，
不说话，
这个也是一种。
不说话的话，他们怎么鉴别？就是怎么能看出来他们是开心的呢？
嗯，可能他们会更 active， 会动的更多，或者他们就是会，反正。可以表示出来吧，就是可能不是用嘴说，可是可以有不一样的表示方式。
那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再继续。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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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本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 Emily Chiu，欢迎 Emily， 我是燕窝，跟观众们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 Emily， 然后我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OK， 那么接上一段，我知道就是 IB 在去年或者今年马丁路德金的时候做了一场秀或者是晚会，
对，
对吧？这个上面去演了很多我们就是这些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吧，反正特殊人群这种孩子在上面演出，然后你是作为这个演出的主持人或者说编导的一个 role 在里边，你能先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然后再介绍一下你的具体做了什么吗？在这个
okay. 所以这个演出大概是就是什么都可以表演，它就是个才艺秀嘛，基本上就是可能有小孩来唱歌跳舞，还有变魔术，去年还有反正乐器演奏，反正一堆就是差不多就是跟那种talent show就是一样。所以就是其实怎么开始呢，是其实 IB 就是疫情之前他们做过一次，然后后来就再也没做过，可能是因为疫情很难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是去年我去那个他们，因为他们在Microsoft Building 里面有那个画画还有桌游的那个club， 然后所以我就去了，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负责人就是跟我说了一下，让我去做一下，其实挺 last minute 的，就是大概可能12月底跟我说，然后是1月份大概演的。然后所以我们怎么开始，我们怎么就是执行呢，就是我们让 每个小孩都把他们要表演的节目，就是把可能视频啊或者录音啊发给我，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些节目，然后把他们这些节目弄了一个顺序，然后差不多就是就是所以当天可能这些小孩我就主持了一下，然后就表演了，所有人都坐着看。
就是这个是你第一次做主持吗？还是？
对，那是我第一次。
那就是这种临危受命，在十一月份要做一个一月份的 show， 然后你这个 show 大概是个300人的 scale，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当时面临的压力，我觉得是可想而知的。你有什么去就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你有没有想说，哎呀，我不要做这个东西了，还是我想做？
其实刚开始是其实挺快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时间去反应。可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刚开始他跟我说，因为我也没做过这样子的东西。然后这种其实每年因为我跳舞嘛，就是去这种春晚都是我去表演，然后我看人去主持，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来就是去 organize 一个，我觉得会挺有意思的。
OK， 那你这个节目都是大概是什么样的节目？就可能你像正常我们做一些春晚节目，就很多节目去报名嘛，然后我们会做一个 group review 啊，来去选，对吧？你这个晚会会有这种选节目吗？
不选，就是他们给我投了就得收，因为对这种小孩来说，就是他们能去做这件事情已经很勇敢了，所以我们是不会去选节目的，最多就是调整一下，可能两个同样节目不能就是在不能挨着去表演。可是基本上给我发个视频，给我发个这个请求，基本上他们就上了。
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舞台是很多样化的。
对，很多样化。然后其实表演的途中也面临了很多问题，因为可能突然这个小孩突然不想要上台，或者突然就是可能表演当中突然就是可能暂停了，所以我们也是得要就是临场去管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问题。
你们表演的时候有暂停吗？就是临场也有，
有，
就是因为孩子的各种
情绪出了问题有，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就临场就不想要上，那我们可能得要让下个小孩马上上，可是这个小孩可能没准备好，所以我们就得要，反正有那么多义工在那儿，可能就是得要沟通一下。
就是多亏有很多义工的
对对
来帮忙
去支持，对。
那天都有多少个义工呢？就是大家都做什么？
好多，可能每年的这种大活动就这一个，然后基本上 IB 所有的义工都到场，有那么多小孩要去管，他们可能，而且不是光演出，可能演出是主要的那个 attraction， 可是后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义工会去带不一样的摊位，然后这样的小孩如果想要去什么玩游戏啊或者什么，可以去过去。
OK。那这个演出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华人团体啊，或者说美国团体啊，他们对这个活动的贡献是怎么样的？有很多人来献爱心啊 donation 啊之类的。
会有，其实 IB 的 donation 一直很多，然后就是像我们的可能我们的场地或者那个就是反正每次他们晚上都会吃饭，可能这都是捐来的，你知道吗？
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蛮关注这个群体的，平时也都有贡献，
对
吧？然后 IB 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一个表演，
他们宣传的比较好。
OK， 你觉得这个舞台对于这些孩子的成长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会对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吗？因为可能说正常来讲，我们这些群体的小朋友很难上正常的节目，
对对对，
就或者这个舞台就对吧？
其实我就是每次演完，我都会去跟一些这些小朋友去说说话，你知道吗？就会问他们今天就是演的怎么样啊，然后就是会问问他们，其实他们很激动，因为可能平常就是像。每个跳舞学校都会有那种特殊的那种班给这种小孩，你知道吗？或者他们也可能被分到就正常班，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小学他们不会被分到特殊班，可是可能跟正常的小朋友一起上课学习这种。可是他们一般都不会有这么就是关注在他们身上这么多，可能因为他们 就是可能一般都是就是只是浅浅的参与一下，可是通过我们这个 talent show 可能我们介绍他们就是真的很正常的去介绍他们，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可能很少去表演，可是有这种机会他们可以就是表演一下，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很激动。
所以他们拿你知道这个机会就是说也来之不易吧，来之不易也很少，
对，
但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次。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可是对他们父母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他们父母可能觉得小孩去表演一次其实是个挺重要的一个event。然后其实我挺惊讶的，因为可能 audition 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可是开始 audition 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都想要报名。
那不是说每一个报名的你都要？
对，都得上。
OK，那具体有多少个报名的？比如说你们这个晚会，那我比如我报的节目太多了，我的晚会很长很长怎么办呢？
一般就我们去年多长时间，去年好像有一共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那样子的，然后可能就表演了。那么可是他们其实表演其实挺短的，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的attention span 就注意力没有办法那么长，或者我们剪也可以，可是就必须要让他们上。
OK OK， 上是一定要上的，
一定要上的。可是一般到了现场也没有办法所有小孩都上，可能临时不想上的有很多。
okay.
所以就也没关系。
这个就 given the situation 啊，我觉得这是挺多的一个 work。 你觉得这个你的 family 啊，就刚我们提到了 family， 你的 family 对你的 support 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问，但是就你做成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也有 family 的帮助？
其实有，就是像不光是这件事，就是做义工其实做了很多支持，就是可能因为像他们这种做义工的就是父母也老是要联系，对吧？然后 especially 这个 talent show 以来，就是可能就是我妈就是可能帮我管理了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后来跟就是这小孩的父母去沟通啊，然后或者这个小孩怎么排啊，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也有这种专业的这种意见。
那你这次做完了之后，明年的还会做吗？
今年已经开始做了。
今年已经开始做了。
今年已经开始做了，对，可能大概前两周开始做的，然后今年是1月31号，就是往后一点。
1月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选了，
已经开始了，在上面。
他最后会在哪儿做呢？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去看一下的话，他们有这个机会去看吗？
所以就是其实，IB 的规则就是 rules 挺严格的，就是我们作为 volunteer 可能有时候就像有时候我做读书会啊，他们刚开始可能会到我们家，然后我妈可能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每次看完一本书我们都会去不一样的地方，像我们最近在 read 那个 Roald Dahl 对吧，我们看那个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我们去了一个巧克力工厂，就在 Seattle 的一个巧克力工厂，然后我们现在看完了他有本书叫 SEO Trot， 就讲乌龟的，然后我们1月17号要去那个 Seattle Aquarium 那个水族馆，所以我妈会拍照，可是做宣传，可是有一个事情就是绝对不能发生的，就是不能拍他们的脸，不能把它发到网上。所以这种talent show一般就是只会有小孩和父母和义工，对，外人一般是不能看的。
哦，那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帮助的话，其实可以去联系，
对，可以去
联系 IB 或者说 volunteer，
对，
这样是可以。
他们有 website， 然后可以去看。
他们的 website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internationalbody.org。
Right， internationalbody.org。
对。
我刚才想到说到哪儿了？对，所以你的这个 you go back to the first section， first part， 读书的 club， 你们读完一本书还会去做一个。
对
啊、outdoor activity， 这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这个读书就是每读一本书是一整个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开始像 Roald Dahl 他每一本书都会看有个电影对吧，所以我们可能 因为对这些小孩来说，他们visualize 是他们最大的问题，然后他们可能很难理解就是这个故事的两个这种人和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之前都会把电影看了这样子。因为像我们一般都会就是对电影，就是我们爱就是读书的人可能对那个电影很大的意见，我们可能觉得很不一样啊，或者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想象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的，看电影就觉得怎么这么不一样。可对他们来说，先看完电影然后再去读这个书会有帮助，你知道吗？有利于他们去 visualize 这些人物。然后我们读完了这本书，我们会再去像就说这个巧克力工厂吧，我们读完了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工厂，然后他们就会有这种现实的这种体验，然后他们就是这小孩会跟我说，哎，看到了什么跟书里面一样的这机械和这些东西，然后、
那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 actually 他读进去了，对吧？这个书他读进去
了，
然后你再 put in the real world。
所以我们先看电影，再读书，然后再去体验一下，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个书可能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那你选书的时候是怎么选的？比如说这种可以现实中有的，那么那个如果一些 fantasy 的东西怎么办呢？
一些 fantasy， 那我们可能就是
还没有涉猎到 fantasy。
对，因为其实这种选这种书的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其实他们每个读书会都会给个书单，然后这个书单就是可能会是很多不一样的书。我们第一本书念的是 Charlotte Web， 对吧？然后后来我们开始念 Roald Dahl， 因为我们是买了书单里面的第二本书，可是我们发现对于这些小孩来说这个本书太难了。
嗯
就像每个就是我选就是这些小孩过来他们的 comprehension level 都会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会 take 一个 reading test， 一个可能一个 quiz， 然后发现他们是在 reading scale 的一个什么的位置上，然后他们可能会被组到一队，然后跟一个 volunteer 一起，所以我们就开始读 Roald Dahl， 然后反正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可是其实像 Roald Dahl 这本书，我们第二本书是其实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也是 fantasy， 你发现了吗？他们这不可能是一个真的，
肯定是要有一些故事性的东西在里面。
对，就是可能是 magical realism 这种，就是不可能是真的。像 S.U. Chai 也是一个乌龟变得那么大，变得那么小，就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就是
就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不可能，谁知道？
对，是谁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跟他有点关系的事情，就像去水族馆看一下这些海龟啊这种东西，可能会对他们来说。
OK， 好，那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Robins。206-762-246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本期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 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 Emily Chiu。
Hello， 我是 Emily。
然后上两个 section 我们就是讲到了很多专业性的问题啊，就包括 ADHD 和自闭症儿童的群体，主要是 Emily 在做义工的这些她的体会和感悟。接下来我们其实想 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你除了这些义工的工作之外呢，你还有哪些
爱好？
爱好，对，就是看一下你的时间是怎么 managed 的。
我有很多爱好，可能就是我有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两个最大的爱好，可能就是我跳舞和打枪嘛。对，因为我每周可能跳舞，因为跳舞离我家8分钟，所以我可能一周上好几堂课，可能
你这个得天独厚啊，
可能5-6节课。然后可是我打枪离家就比较远一点，所以我可能一周去2次去3次这样子的。
你打的是什么枪？
我打的是10米气步枪，是一个奥林匹克
项目。
对
吧，那是在我们的Champion Archery 这个地方。
对对，是
我听说他的东西都很好，所以你从这两个课余的活动中你得到了什么呢？你为什么喜欢这两项呢？
其实很不一样，跳舞是因为我从小就跳，从3岁可能其实我跳舞挺有意思的，我从3岁开始跳，一直跳就是芭蕾，然后5-6岁我搬家了以后，我就是除了跳舞又开始学了一下现代和爵士。可是我感觉我真正的开始喜欢跳舞是我10岁那一年，我开始跳中国舞，就是我到象河。所以我可能已经是这辈子了，因为我基本上生下来就开始跳了，所以
你是3岁就开始
跳了10年了差不多。然后我去过3个跳舞学校，然后现在我在象河开始跳中国舞。然后我真的觉得可能中国舞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然后可能对我来说也是跳舞类型里面我最喜欢的。
OK， 就是你自己发现了你喜欢的这种舞种。
对对对，
跳了10年才发现。
是跳了10年才发现。也是因为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那个敦煌壁画，你知道吗？
我知道。
然后我就特别想跳敦煌舞，因为我老是看到那个就是飞天，你知道吗？每天在家看。然后我妈就想要问问，然后正好我妈认识一个人，就是我妈爱做手工，所以可能在她那个手工的那个微信组里面认识了就是我的跳舞老师的太太，然后熊老师，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跳。然后我那时候又在这个美国学校跳，然后又在象河跳，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然后就开始就是可能就不跳了，在那个美国那边。然后我现在跳中国舞和跳芭蕾，然后去年的舞蹈比赛就是我跳了一次现代舞，所以挺不一样的。
就是还是出于就是喜欢，那你跳的一定非常好，就因为芭蕾其实是舞蹈的一个基本功，就是你基本功打好了，其实其他的都很不能说简单吧，至少你童子功练好了。
童子功练好，对，其实其实功有点像，可是两个一起练的有一些问题，因为一般就是专业跳舞的他们就是会选择跳芭蕾，或者会选择跳中国舞，不可能一起都跳，他有时候会串，你知道吗？
是是是，
就会有点
不能完全一样的基本功。
是是 是，因为有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我身上，就是作为一个芭蕾和中国舞都跳，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发现，可是我发现就是像我们很多动作，就是可能就像劈叉，你有左腿和右腿，或者你转圈会转右边或者左边，芭蕾基本上都是右边，就是右边好，可是中国舞都是左边好。我还以为是按个人的，可是我发现就是我也都是左边好，就更偏中国舞那边。因为有一次我跳舞比赛的时候，这个有个我的就是看我比赛的那个人说，你好勇敢啊，都转左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会勇敢呢，我就是左边好。然后他说因为一般都是右边好，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也会有问题，因为中国舞所有动作都是连接的左边，然后芭蕾所有东西都是连接的右边，所以就很麻烦。
那你是双腿流，就是左边跟右边都可以。那么另一个，我们说打这个十米气步枪的话，你又是对怎么开始？然后你是喜欢上了？
哦，
有这个没花10年吧？这个
这没花10年，这个才花了1年半到2年多，现在可能2年多。就是刚开始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业余，就是我们可以是业余去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是因为刚开始我哥他特别想射箭，可是射箭馆都比较远，可是 可能这个箭馆就 Champion Archery 开了五天多我们就来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射箭，我刚开始也试了射箭，可我并不喜欢。可是好像他们就突然开了打枪，然后就试了。可是跳舞感觉这两个很不一样，就是跳舞我是刚开始特别不喜欢，可是现在才喜欢。可是打枪现在有点点是刚开始特别喜欢，现在变得越来越枯燥。
你听听，让你教练听见怎么办？
害怕，让别人教练听到。然后就是因为刚开始特别喜欢，因为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就是打枪啊，就是没有试过打枪这种东西，然后跟我跳舞也很不一样，你知道吗？
对啊，非常不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打。然后感觉就是可能是教练教的好吧，然后就是反正就是
小补一下，
对快点快弥补一下，教练教的很不错，然后就感觉反正然后我感觉这种的群体很好，因为我感觉可能这个项目其实挺没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是75分钟，每个比赛是75分钟打60发子弹，对吧？然后就不动就站在那儿，然后基本上就是几个步骤，可能就是枪放在架子上，装好子弹拿起来，瞄，然后打，然后再放下来，然后重复一样的。跳舞因为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
动来动去的，
然后每个舞蹈都不一样，可能一年可以学好几个舞蹈。就是打枪就是永远就是枪放下，拿起来枪打，然后再放下，重复这种步骤，所以就是挺枯燥的。可我发现，在打枪的这个环境来说，我交到了很好的朋友，虽然就是在跳舞我也交到了很好的朋友，可是难免会有就是站在哪儿啊这种争执，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时候有些问题，你知道吗？
打枪每个人一个赛道，不用抢。
那也不是打枪其实我刚开始觉得打枪反而会有更多的问题，因为可能就是谁打得好，可是跳舞可能因为跳舞是 subjective 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觉得你跳得好可能都不一样，因为可能不一样的评委就是比赛的时候他们喜欢什么样子，我可能你并没有比另外一个选手跳得更差，只是评委觉得他的风格更好一些，可能就会被选上。可是打枪就是按实力说话嘛，你打得更好你没话可说，对吧？所以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我觉得还是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打枪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为什么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因为你是大连人，是不是因为打枪比较心平气和，更是对这个内心的一个
考验？因为我就说跳舞嘛，是因为可能因为打枪就是所有人都是在那一起去努力，然后让成绩更好，对吧？跳舞可能你们两个都跳到差不多的水平了，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老师或者这个评委更喜欢你，或者更喜欢我，反正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打枪就是我们就是每次去比赛啊，我们都会特别好玩，因为每次去比赛都是住宾馆，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大堂里面去玩桌游，玩那个，我们就特别搞笑，就是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快要临场了，然后我们还在那打斗地主，斗地主，然后那教练就是教练，其实他也没怎么说啥，反正挺好玩。
教练可能忍住了，或者你们都是胸有成竹了、
反正每次我们出去比赛都是不是在那儿玩狼人杀，就在那儿斗地主，所以就还是挺好的。
那也挺好的，其实这个对于你打枪，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刚才说的枯燥，它是
比较枯燥，
对你
对，
用另一句话来讲的话，另一个方面是对你内心情绪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你要进入这个放松的状态，对不对？再打出最好的成绩。可能你太紧张了，如果我真的很紧张的话，我是很枯燥，我一紧张我就打不好，就完蛋了。就是对你心态来说，
感觉
非常非常。
打枪这个项目就是吊着你，他玩的就是吊着你，因为你就是你打得好，你就特别喜欢；可是你打得不好，你就想放弃；可是你可能今天打得不好，你想放弃了，明天又打得好了，所以每天就是在这儿来回的在这儿弄。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个，我记得特意学过这个题，你知道吗？这叫方差。
对。
你这个一天好一天不好就属于方差特别大的，我们那时候题就是去选打枪运动员，你是选一个方差大的好还是方差小的非常稳定的？
其实不对，
不用回答，没关系，我开玩笑的。
对，其实不好说，就是你一直打得好好 还是你一直就是这样子
起起伏伏？
因为我感觉你一直打得好，然后有一天你打得不好是很致命的，你知道吗？一天就可能这次比赛突然打得很不好，可是你如果你就是，然后你也会被锻炼出来，你就知道如果打得不好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应对，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一直打得好，突然打得不好，就很少打得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可能那个比赛就废了，你知道吗？
这个那对于如果去高考前是不是应该多打打枪挑战一下心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对这个挫败感或者逆伤，可能一个人的逆伤强不强，心理承受能力，
嗯，
就是你也知道。
对，像跳舞就是可能。就像比赛之前，就像两个比赛之前都是跳舞，你比赛之前你就练，你练成什么样子你上台就会是什么样子。可是打枪练也是很重要的，可是你之前没法临时抱佛脚，你知道吗？因为他也是看运气，也是一种运气，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说运气也是一种实力嘛，对吧？就可能你可能不练你也能打得很好，你练了可能也能打得不好。可是跳舞就是你多练了，你就是你练成什么样子，你上台就是什么样子，对吧？所以这样很不一样。
那么这两个课外的活动听起来都是要有很多时间放进去的，你是这个如何去 balance your time？
其实我感觉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个，就是可能基本上就是我不在家，我就是在跳舞学校，或者我就是在射击馆，或者我就是在学校，对吧？
啊、
基本上
做 volunteering，
或者就 volunteering 在我家，或者有时候如果有特殊的、
okay.
什么 event， 我们会去一下。可是，所以基本上我就是生活就是这个四个地方，然后感觉可能就是哪个少了都感觉会不一样，你知道吗？我生活就会不一样。
那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
部
分了啊。那你相比你同龄，就这样，相比你同龄的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同学呀、啊、他们的生活也是像你这样吗？还是不同？因为我们那时候上学说讲那个三点一线嘛，就是我们三点是这个学校、食堂和宿舍。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项目还是挺就是你也是挺少就是小众的，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所有人都得去做义工，可是很少会做成我这样子。
No doubt, yeah,
你知道吗？很少能做成我这样子。
我听说你在那个打枪比赛出去比赛的时候还坚持在这个义工还没有断，对吧？在网上。
嗯，对，是因为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些小孩他们不是来读书的，可是应该是一个习惯，我觉得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就把他们这个习惯给就是停止，你知道吗？就像另外一个读书会，他们就是跟学校一起放假，然后或者有时候可是我是不管是冬假春那个暑假都上，除非就是像我们冬天的时候会有两个小孩回国呀，或者去出去玩，我们就停一会儿。我的原则就是我们四个小孩如果有两个小孩我们以上我们就还继续上，
嗯，
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放假我们还是继续上，除非只有一个小孩那就停止这一天。
OK，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燕窝今天接受采访，就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视角吧，不一样的故事跟经历。然后
我也发现我自己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爱别说。
对，挺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专家论坛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 Austin，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嘉宾是
Emeline。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